SBS live streams and podcasts are supported by advertising.
SBS Learn English 快乐学英语，获得在澳大利亚生活的视频、播客和建议。sbs.com.au/learnenglish。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 SBS 电台的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林墨。澳大利亚的移民人数近期呢是急剧上涨，这也引发了人们的担忧，其中呢就包括反对党的移民事务发言人特汉以及呢异国党的领袖韩森。特汉呢是表示移民增长过快并且难以为继，那韩森呢则是提出了澳大利亚面临着被亚洲人淹没的危险，与此同时呢政府正在全面的改革移民的系统，努力淘汰不良的教育机构。那政府正在对移民系统进行怎样的改革？澳大利亚为什么受到亚洲人的青睐呢？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是很高兴请到了 Real Expert 瑞澳咨询从业十余年的注册移民代理 Vincent 刘，为大家分享一些业内人士的看法。 Vincent 你好。
你好主持人。
Vincent, 首先能不能跟我们来介绍一下，在这个新闻中我们看到说澳大利亚政府正在全面的改革移民系统，那这个改革指的是什么样的改革呢？
是这样，我认为呢现在澳大利亚政府说的这个全面改革的问题呢，可能是关于这个技术移民以及投资移民以及这个家庭移民的名额的分配问题。首先呢我们注意到近一年以来最大的变化就是去年的7月1号，已经彻底的临时关闭了所有类别的投资移民。也就是说现在这个问题上面政府的立场是认为投资移民过来的这些投资移民的申请人呢年龄是普遍偏大，然后呢对于澳洲的贡献来讲呢，他们站在政府的角度上来讲，他们可能贡献的不够多啊，对 community 的贡献不够多，因为他们可能是在这边经营一个小生意，拿到永久居民之后就退休的这么一个状态。那我从业18年了，18年以来移民局从来没有暂时关闭过所有投资移民类别，只会有投资移民类别从一个签证变到另外一种签证，也就是说只有政策的变化没有彻底关闭的这种事情。那这也是近20年以来吧啊第一次啊，就是关闭投资移民，但是不接收新的投资移民申请这么长的时间啊。其实呢，并不是说政府现在完全取消掉投资移民，最准确的应该说法就是暂时不接收新的申请人。那至于之后会不会接收，什么时候接收，目前还没有准确的消息。所以这就是所谓的他要全面改革这个移民系统，也就是说投资移民也是在移民系统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因为移民呢，其实也就是算作四大类吧。第一大类呢也就是这个技术移民，对吧？技术移民包含了这些独立技术移民啊，州担保啊，雇主担保啊，这些，对吧？那第二大类就家庭类的，家庭类的父母啊，子女啊，配偶啊，这都是有直系亲属，必须是最强的直系亲属在澳洲才能做的。那第三大类就是投资移民，第四大类再有一些小的企业分支，比如说难民啊之类的。那投资移民也是其中很大一个类别。那这个类别未来有没有怎么改，什么时候再开放都不确定，那这也算是一个全面的系统改革之一吧。另外呢一个比较大的全面系统改革之一，我认为就是从技术移民这个配额还有这个州担保类的技术移民的配额大量减少，然后呢在去年的这个23年的11月份10月25号又说这个雇主担保出来了一系列的好消息，其中雇主担保最好的消息就从这个2017年雇主担保的这个短期清单，也就是说非移民类的清单啊，不能够申请永久居民，只能申请这个482临时签证一直到去年的10月份重新开放了对所有职业，也就是说短期清单的这些职业也能够通过雇主担保来申请这个最终的 PR 了。那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也算是一个很大的改革，因为它从这个技术移民的重点转到了雇主担保的重点。我们去分析它最根本的这两类签证的区别，就是独立技术移民和这个雇主担保类的技术移民的区别，就在于你有没有雇主，有没有工作，并且长期稳定 full time 的工作，而且对于工作的年薪还有7万以上的要求啊。那如果以后政府的重点在这儿，那就是现在所有的这些 想要移民的留学生或者正在读书的留学生，以后要再申请移民的话，逐渐的要把公英语变为公一个能够找到工作这么一个重点上来，因为大家以前都是在拼英语啊，提高雅思分数啊，提高移民分数啊，那逐渐的可能就要转化一下方向，要尽量能够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工作。
从这个改革的里面我们也能看到移民的一些方向啊。那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技术移民和投资类移民的一些变化之外，其实我们在新闻中也看到政府正在缩减学生签证的审批数量。那 Vincent 是不是确实政府正在这么做呢？那如果政府正在缩减这个学生签证的审批数量，这个背后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学生签证呢，根据我们目前结合实际案例以及政府的这个态度来说，我认为政府并不是一定要大量削减留学生的数量，是要大量削减不是留学生的留学生的数量。也就是说，有些留学签证获批给了一些不是真正来读书的人。其实呢，我们可以看一些大学里的这些报告来说呀，包括一些新闻来说呀，我不方便提某个国家哈，其实在很多国家都出现了这种情况，亚洲国家出现这种情况，就是留学签证持有人到了澳洲以后，他们要么就是直接入读的这种所谓的挂名学校，其实所谓的挂名学校就是这种学费很便宜啊，6000-7000澳币一年的学费，然后呢基本上都是集中于这些TAFE 学校，那他们是没有真正去读书的。其实也就是借由这么一个留学签证来澳洲，去实现自己能够在澳洲合法打工的目的，并且长期合法打工的目的。然后还有另外一些留学生呢，也是集中出现了一个现象，就是先入读这种大学，然后呢入读不到半年又从大学当中转到了这些 TAFE 学校啊，因为大学学费是很高的，他转到了 TAFE 学校，然后其实还是等于曲线救国的，最终达到自己以一个非常低的学费在澳洲读书的目的。那接下来呢，还有一些情况就是拿旅游签证来到澳洲，旅游签证上面又去申请学生签证，当然他们申请的课程不能说100%，几乎绝大多数都是申请的这种 TAFE 学校啊，所谓的这些挂名学校，那他们最终也不是来这儿留学的啊。那澳洲政府全面收紧学生签证，我认为这个说的还是有点就是太
宽泛了，
一竿子打翻一船人了，并不是，其实收紧的主要是这些人。最近其实很多的拒签也是围绕着一个问题来的，啊，就是减少假学生的数量，大批量的拒签，当然一定会有冤假错案，就是在审理以上案例的时候，他们有可能会把一些真正来读书的也误判为这种假来读书的学生，这是有可能的，而且发生的概率也不低。
所以如果是真的想来澳洲上学的这个留学生们啊，大家也不用特别的紧张。那除了这个留学生的签证的审批数量受到这个削减之外呢，我们其实还看到我们的反对党的移民事务发言人特汉，他就表示呢，移民人数增长过高并且是难以为继，那他希望是将这个移民数量减半。提到这个移民数量，我们这儿也有一个数据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截止到2023年的9月30日，澳大利亚的这个海外净移民人数是达到了54.88万。那 Vincent， 这个移民的人数和往年的这个数字相比，是不是确实比较高呢？
其实呢，澳大利亚作为一个这种世界上比较有名的移民国家，它一直是对于移民是持有欢迎态度的。我觉得无论是任何一个政党，无论是小的政党还是大的政党，乃至执政党说要控制移民数量，我认为这个呢，大家可以换个方式去考虑，就像国内考大学，对吧？大家都知道清华北大好，都知道985大学好，大家肯定都想去这些学校。也就是说，现在世界上想要移民的国家，也就是美国、加拿大和澳洲。一个是移民的配额比较多，另外一个这三个国家，大家也是基本上公认的最好的三个移民国家。那就相当于你去考北大、清华。那如果我不扩招的情况之下，我每年的报名人数增加，我只有不断的提高门槛，但是最终能够进来这个学校的人数，我认为也不会降低太多。就算是现在有政党出来说现在的移民数量太多了，明年我们要减半，我认为它大概率是不会减半的，大概率是不会减半的，会有微调， 啊，近二十年以来，每年澳大利亚政府批出来的这个移民配额的标准是15到20万吧，也没有说增加过多少，也没有减低过多少，中间出现过这么多政党更迭了，对吧？当然你说的54万是所有的移民数嘛，它毕竟是还有一些配偶啊、子女啊，对吧？啊，但是呢，每年的这个移民配额，你看那个反对数八折出来的时候，它每年都是这个数字呀，它不会到20几万，也不太会到10万出头，它一直是这个15到20万之间，啊，那既然是无论政党更迭也好，无论是这个反对党反对也好，那都是这个移民数量大概率也不可能在一年两年之内就有一个非常大的改变，这个可能性我认为还是不高的。
我们提到了把澳大利亚比喻成清华北大，有很多人想进来，那特别是这个亚洲国家的人，从数据上来看是非常喜欢选择澳大利亚来作为他们的移民国家。那一国党领袖呢，韩森他也提到了说，澳大利亚面临着被亚洲人淹没的这个危险。那在澳大利亚前10大移民来源国中啊，有7个是亚洲国家，前5个里面呢有4个是亚洲国家。那印度是2023年啊第一大这个澳大利亚的移民来源国，那其次是中国、菲律宾、尼泊尔和英国哈。那就您个人的这个经验来看哈，那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啊，您认为这种趋势是不是还会持续下去呢？
哎，我认为过去20年既然是这样，未来20年啊，大概率也是这样啊，因为你像其实前5大里面唯一一个不是亚洲国家就英国嘛。
对
啊，英国本身就英联邦国家，对吧？他来澳洲本身也比较方便。再一个，英国也是，跟澳大利亚最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的地方少，人多嘛，对吧？再就是居住环境没有澳洲的自然环境好一些，对吧？那其实也是从这个居住环境去考虑，而且英国人过来也比较方便，那所以移民澳洲的就比较多啊。那你说亚洲国家，本身就是我说人口密度相对比较大啊，你像中国、印度都是这样的情况，啊。只要是这两个国家，咱就不用说菲律宾和尼泊尔啊，就说中国、印度这两个国家，只要一直有居民想要移民澳大利亚的话，那亚洲人势必占的比例还是会比较高。因为我们这两个国家的人都有一个特点，就是无论澳大利亚你移民政策提高的多严格，我们仍然有人会满足你们的移民要求，而且一定是不在少数的，因为我们本身人口基数都有10几个亿，对吧？你每年从这两个国家吸收的人，吸收的移民也就是以万为单位，对吧？那也就是说我们只要万里挑一能挑出来，就不断的会有人符合你的要求。那无论你怎么改变，你总不能去限制某个国家的移民数量。至少自从澳大利亚移民法创立以来一直到现在，就有这个法律到现在都没有限制过某个国家的移民数量。它仍然是针对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去制定移民政策的，几十年都是这样。未来你说真的会针对中国人是一个移民要求，针对印度人是一个移民要求吗？我认为大概率不会。
可能性不大啊。那最后啊，我们看到这个一国党的领袖韩森他还提到了希望政府啊对移民水平进行一个公投。那选民呢可能会被提出一个这样的问题啊，就是您认为目前澳洲的移民水平太高了吗？对这个公投的呼吁哈，您个人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对于这个公投的呼吁，我个人的看法就是公投不公投好像意义不是特别大。因为进行这样的公投呢，所有的选民势必大家也会衡量自己的利益，或者衡量自己周围人的利益。那咱们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哈，假设 AB 两种人，第一种人呢，就是说像我们新移民，我们国内还有亲戚朋友要移民过来，即使我们已经移民完了，对吧？我们也有一票，那我们还有很多国内亲戚朋友过来，那我们是不是要投一票争取让他们也过来？那我们就会支持，对不对？那假设是已经在这生活过几代的移民了，甚至他们都没有任何家庭成员在海外了，或者咱们本身就在澳洲出生的，那他们就可能不会说想要那么多人过来，因为人都不希望每天交通拥堵，也不希望吧，
对，
孩子报名上学也不希望吧，就医也不希望吧，
是，
就是大家都是出于自己的私心，那有多少人是大公无私的去进行公投的呢？完全不顾及自己个人利益的呢，还是少数，对吧？所以在这种公投的情况之下，每个人都可以站到全澳洲的利益去考虑这个问题吗？我认为大概率不会的，还是会站到自己的个人利益去考虑这个问题的，对吧？所谓的这个公投最终投出来的结果是真的代表了澳大利亚的最大利益吗？我认为不见得，可能也是代表了某一部分人的个人利益。
好的，非常感谢 Real Expert 瑞奥咨询公司的注册移民代理 Vincent 跟我们分享了他个人对这个移民系统改革的一些看法，以及呢对公投的一些个人看法。我们也再次感谢 Vincent 做客节目，谢谢。
谢谢主持人。
了解澳洲，融入澳洲，欢迎登录 sbs.com.au/language/mandarin 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